去年，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个极其扭曲的现象，投资者一边疯狂做多美元资产，一边高声唱衰美元货币本身。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追逐美股、美债和美国各类证券资产，却在舆论层面不断渲染去美元化的宏大叙事，仿佛美元霸权已经日薄西山，国际货币体系即将迎来历史性改朝换代。这种现象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反差，甚至可以说是荒诞的价格错配。数据显示，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证券资产的净买入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美元资产依旧是全球资金最核心、最无法绕开的避风港。但与此同时，市场上关于去美元化的声音却愈演愈烈，美元指数全年大跌超过 9%。 于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美元真的正在失去世界信用，为什么全球资本仍然在拼命买入美国资产？如果去美元化真的已经势不可挡，为什么每一次全球风险抬升，资金第一时间回流的仍然是美元体系？这正是去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值得警惕的认知错位之一。表面上看，市场是在交易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叙事，但在更深层次上，资金并不相信这一套叙事。资本的行为恰恰暴露出所谓去美元化更多是一种被情绪、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口号放大的宏大想象，而不是一个已经能够在现实层面撼动美元核心地位的成熟趋势。很多人高喊去美元化，但真正到了配置资产、规避风险、保存财富的时候，他们依然离不开美元资产、美元市场和美元清算体系。这种口头革命与资金投票之间的巨大裂缝，本身就说明去美元化在今天仍然更像一个伪命题，或者至少说它远没有被一些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也正因为如此，去年年底我们就在视频中提出了一组与主流市场情绪并不完全一致的判断。第一，黄金价格将在高位之后迎来深度回调。第二，原油价格将进入上涨通道。第三，美元将出现温和升值。第四，人民币将呈现温和贬值走势。这个判断的出发点并不是对短期波动的机械猜测，而是基于一个更根本的认识。当世界从全球化叙事滑向冲突时代，当主权、安全、能源与产业链重新压倒效率逻辑，货币定价的底层规则就会发生变化，未来的货币强弱不再只是利率和通胀的函数，更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国家主义、军事实力、能源控制权与科技主导权。而上周末发生的美以联手打击伊朗事件，把这种底层逻辑骤然敲响。本周一，美元指数大涨 0.93%， 非美元货币几乎全线承压，欧元对美元下跌 1.07%， 日元对美元下跌 0.82%， 韩元对美元下跌 0.99%， 人民币对美元下跌 0.62%。 这一轮市场反应再一次以极其直接的方式提醒外界，在真正的地缘冲突和安全恐慌面前，所谓多元货币替代、区域结算想象、去美元化讨论都会迅速让位于更原始也更残酷的现实。全球资本依然把美元视为第一避险货币，把美国视为最强权力中心，把美元体系视为暂时最可靠的价值停泊地。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美元会不会继续走弱，而是全球市场正在重新理解美元信用的来源。过去很多人把美元信用简单理解为美联储信誉、美债市场深度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制度优势，但在冲突时代，美元信用的支柱正在发生再定义，它不只是金融信用，更是军事信用、能源信用与科技信用的复合体。换句话说，美元之所以强，并不仅仅因为美国会发债、华尔街流动性充沛，而是因为美国依然掌握全球最强的武力投射能力、最关键的能源秩序塑造能力，以及最顶端的芯片科技和高端制造控制力。战后世界的石油美元曾经重塑美元信用，而未来一个更具国家主义色彩的新周期里，石油美元与芯片美元的叠加很可能会再次构成美元回归的关键支柱。在这一框架下，今天的视频将提出五个核心判断。第一，去美元化在当下更多是一种宏大叙事，而非现实可执行的货币替代方案。它在舆论场上极具煽动性， 但在资产配置和国际清算层面，远未形成足以挑战美元的制度能力。第二，在国家冲突时代，主权货币的定价逻辑将越来越深地嵌入国家主义，货币不再只是经济指标的投影，而会越来越成为国家力量、地缘安全与战略资源控制能力的映射。第三，美伊战争将成为美元回归的重要契机。战争不仅会强化全球避险情绪，更可能在战后推动石油美元与芯片美元的双重重构，从而再度巩固美元信用体系。第四，黄金正在面临四大利空的围剿，当前价格所隐含的乐观预期已经高度透支，一旦市场风险偏好和美元预期发生逆转，黄金极有可能迎来历史性大顶，并进入一个漫长的失落周期。第五，人民币将在稳中趋贬的大方向下运行，并重新回到 7.0 左右的区间。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会出现失控式崩跌，而是意味着在美元重新走强、内部增长承压、外部冲突升温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需要面对更现实的重新定价。自从去年四月特朗普抛出对等关税政策之后，去美元化迅速从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了市场上最无需思考的解释框架。美元跌了是去美元化，美债减持了是去美元化，非美元货币涨了更是去美元化。2025年美元指数全年累计下跌 9.41%， 创近八年以来最大跌幅，其中四月单月就下跌 4.35%， 欧元对美元上涨 13.5%， 英镑上涨 7.69%， 人民币对美元上涨超 4%。 再叠加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25年中国全年累计减持美债755亿美元，年底持仓降到6835亿美元，较2013年 1.3 万亿美元峰值大约下降一半。这套叙事看起来几乎是证据链闭环，美元在跌，别的货币在涨，中国在减持美债，世界显然在抛弃美元。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是一套极易传播、极易煽动情绪，也极容易误导的视觉叙事。它把价格变化当成权力转移，把局部动作当成体系迁徙，把账户口径的波动当成战略脱钩的宣言。真正的美元霸权不是靠口号维系的，而是靠三个更硬的结构性支柱维系：储备结构、支付网络、资本流向。只要这三根柱子没有出现系统性裂缝，所谓去美元化就更像是市场在用一个好听的故事，解释一段并不难理解的汇率波动。先看储备份额， IMF 数据显示，2025年年底，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 56.92%， 同比下降 1.6 个百分点，持续低于 60%。这确实是美元份额下降的事实，但它并不自动等于全球官方主动减持美元。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各国央行集体抛售美元，而是黄金价格暴涨与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带来的估值挤压。这里的逻辑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拆掉了抑制叙事的底座。当黄金大涨时，哪怕各国央行什么都不做，黄金这部分资产的名义权重也会被动抬升。当美元相对贬值时，美元资产的账面份额也会被动缩水。很多人看到占比下降，就立即脑补各国央行正在政治性撤离美元。这本质上是一种偷换，把估值变化当成行为选择，把统计结果当成行动过程。再看更难被情绪污染，也更能反映体系地位的指标，支付网络。SWIFT 数据显示，2025年12月，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占比达 50.5%， 较11月的 46.8% 大幅跃升，为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欧元、英镑支付份额分别降至 21.9%、6.73%， 人民币滑至第六位，支付份额降至仅有 2.73%。趋势上，2024年至2025年，美元全球支付份额持续上升，欧元不断萎缩，人民币份额低且变化不大。这意味着在真实的跨境结算、清算、合同定价与贸易融资链条里，美元仍是默认的操作系统。支付体系是成本、效率、信用、合规与风险控制的综合选择。一个货币真正被去掉，应该首先在支付结算的主干网络里失血，而不是先在社交媒体上赢得掌声。支付结构告诉我们， 美元的核心地位不仅没松，反而在关键月份出现更强的集中度。这与去美元化叙事是正面冲突的。第三根柱子是资本流向。2025年，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13,519亿美元，同比上涨 11.2%。净流入总额仅次于2022年的16,231亿美元，高居历史第二位。这个数据之所以刺眼，是因为它直接打脸全球资本在撤离美元资产的直觉。更进一步，国际投资者净买入美国证券16,124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大涨 19.4%， 推动其持有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创历史新高。资本不是评论区，它不会为了赢麻叙事而牺牲收益，它只会把最真实的判断写进资金流量。拆开结构，就会看到去美元化叙事最不愿意面对的那部分现实。2025年，国际资本并非减少美国敞口，而是更激进地拥抱美国风险资产。美股净买入720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超 130%。美债净买入5,510亿美元，但同比下降超 22%。企业债净买入3,671亿美元，增长超 20%。这意味着国际资本的风险偏好上升，策略更激进，把更多仓位压在美股和企业债上，也就是更高波动、更高风险、更强调增长预期的资产。直白一点说，如果投资者真的相信美元体系要崩，美国金融要出系统性问题，最合理的动作应该是降低美股与企业债敞口，提高现金与非美元避险资产比例。但2025年的资金结构呈现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撤退，而是加码。到底谁在买同样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种买入是短期交易还是结构性信任。2025年国际私人投资者净买入美国资产13,202亿美元，高居历史第二，同比大涨超 21%， 是增持美元资产的绝对主力。私人资本的特点是更市场化、更功利、更不讲立场，它不需要政治正确，它只需要赔率。私人投资者最青睐美股，净买入6,58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 133%。同时也大规模净买入美债5,034亿美元。尽管净买入额同比减少 26%， 但减少并不等于卖出，更不等于逃离，而是资金在权益与利率资产之间进行再平衡。当风险偏好抬升，权益回报预期更强时，债券的边际吸引力下降是正常现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外国政府机构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边际信心确有下降。2025年政府机构投资者仍净买入美国资产317亿美元，但同比下降超 75%。 这部分变化更值得做机制化解释，而不是被拿去做情绪化宣传。政府机构的配置常常带有更强的政策约束、制裁风险管理、储备多元化要求与期限结构调整动机。也就是说，官方层面的边际降温更多是风险管理式的去集中，而不是价值判断式的去美元。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更现实、更冷酷的逻辑。官方会尽量降低被金融武器化的脆弱性，但只要美元仍是支付与资产定价中心，他们又不可能彻底离场，只能在安全、流动性、收益三角里做权衡。再看地区与国家层面的用脚投票。尽管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欧关系严重撕裂，但资本市场不讲情绪，只讲收益。欧洲投资者2025年净买入美国证券8,783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 仍是美元资产最大的支持者。加勒比地区净买入3,191亿美元，但同比下降 19.0%。 亚洲净买入2,583亿美元，同比增长 23.3%。这说明政治裂痕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金融脱钩，至少不会在资本市场上以立刻抛售美元资产的方式呈现。欧洲再怎么口头不满，面对全球最深的资本市场、最强的科技资产、最成熟的风险对冲工具，他还是会把钱投进去。所谓盟友撕裂导致美元崩溃，不是资金事实。中国在这里确实显得像例外。2025年中国投资者净卖出美国证券2104亿美元，净卖出同比大增 62.2%。 其中减持规模最大的资产是美债，主要来自官方减持。于是很多人马上下结论，全球都在买，只有中国在卖，这就是去美元化的先锋队。但另一组数据又把这种简单结论变得模糊。2013年至2025年，中国官方持续减持美债合计超6000亿美元，而卢森堡、比利时持仓持续增加合计超5000亿美元。2025年中国减持755亿美元，卢森堡、比利时合计增持1138亿美元，这绝非偶然。事实上，国际市场机构长期猜测，卢森堡和比利时的美债账户极大概率是中国政府的海外托管账户，因为除中国外，极少机构具备如此庞大且持续的美元财力。若这一猜测属实，那么口径内的减持很可能只是口径外的迁移，把持仓从可被直接识别的账户转移至更分散、更隐蔽、更便于流动性管理与合规安排的托管结构。这样一来，所谓官方减持等于战略撤离就不再成立。若按托管口径合并计算，甚至在2025年，中国官方美债持仓反而稳定，且去年还可能增持383亿美元。看清减持美债的真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去美元化叙事最常见的误导方式。拿一个国家可见账户的变化当作结论，却忽略不可见账户、托管结构、期限与品种调整、外汇对冲与资产负债表管理等金融工程层面的现实操作。对大体量机构而言，资产配置从来不是买或不买的二元对抗，而是怎么持有、在哪持有、以什么结构持有、如何对冲风险的复杂组合。社交媒体用一句减持美债讲完故事，但真实世界要用十几层账户与工具链条才能讲清楚。至于美债崩盘论，同样是情绪主导的产物。2025年，外国投资者净买入美债5510亿美元，新增部分的外国投资者持仓占比为 24%， 上一年为 32%。 很多人把占比下降 8.1 个百分点当作国际投资者抛售美债的证据，但关键事实是 24% 仍是非常高的水平，是2010年至2020年平均数的2倍。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并没有抛售，他们只是没有2024年那么激进，把一部分新增配置转向了美股等风险资产。真正更凶猛的买家是美国本土投资者，这是一种典型的周期现象。当美国经济与科技资产强势，风险偏好上升时，新增资金会更多涌向权益。当避险需求上升或衰退预期抬头时，新增资金又会回流债券。把这种周期轮动硬解释成去美元化，本质上是把市场行为政治化。既然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超预期， AI 革命继续引领市场，商品项目逆差缩小，资本项目顺差扩大，美股美债净买入创纪录，支撑美债价格稳定，美股持续上涨，那美元为何还会大跌超 9%？ 美元是否会继续逆势下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强经济等于强美元的直觉拆开。美元强弱并不只由美国经济决定，它是一个相对变量，至少同时受三类因素驱动。第一类是利率预期差，美元指数往往交易的不是当下利率，而是未来路径。当市场认为美国的高利率周期接近尾声，降息预期提前计价时，美元可能在经济仍强的背景下先行走弱。换句话说，美元可以在美国增长不错的时候下跌，因为汇率在交易边际变化，而不是交易绝对水平。第二类是风险偏好与资本再平衡。2025年国际资本更偏向美股与企业债，这意味着全球风险偏好上升。风险偏好上升时，资金会更愿意配置高波动资产，并通过各种对冲、融资与套利机制，减少对美元现金的需求，美元就可能出现阶段性走弱。很多人只看见资金流入美国，却忽略了流入的资产类型与对冲结构。买美股不必然等于持续持有美元敞口，尤其当投资者进行外汇对冲时，资本流入与美元走弱可以同时发生。第三类是财政与政治风险溢价，即便资本仍然涌入美国，美元也可能因为美国内部的财政扩张、债务路径、政治极化与政策不确定性而被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特朗普关税政策本身就会放大这种不确定性，它可能推高通胀尾部风险，扰动供应链，引发贸易伙伴反制，也会让市场对美国政策的可预测性打折。美元作为体系货币，最怕的不是短期经济波动，而是制度信用被磨损的预期，一旦形成，汇率会先反应。至于美元是否会继续下跌，判断也应当落在机制而不是口号上。美元能否延续弱势，取决于三个更具体的条件：美国货币政策是否出现比市场预期更快更深的宽松，美国相对增长优势是否被欧洲或其他经济体的修复赶上，以及全球风险偏好是否维持高位，并持续推动资金从利率资产向权益资产迁移。如果这三个条件中有二个同时成立，美元继续走弱并不奇怪。反之，只要全球风险偏好回落，避险需求上升，或美国增长优势再度扩大，美元就会出现反身性反弹。所以，真正需要被否定的不是美元会不会跌，而是那种把美元一跌就宣布去美元化胜利的廉价叙事。2025年的数据给出更接近现实的结论是，美元价格可以波动甚至显著下跌，但美元体系的核心地位仍然稳固，官方会做边际分散与风险管理，但私人资本仍在用历史级别的买入力度压住美国资产。所谓去美元化，在多数情况下不是替代体系的崛起，而是对美元武器化风险的对冲与资产结构的微调。把这种微调包装成美元霸权崩塌，只会让分析停留在情绪层面，错过真正决定未来走势的变量。先看一组更具结构意义的数据。2025年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尤其是4月美国政府推出对等关税政策之后，美元指数的非商业空头持仓迅速攀升至近年高位，美元指数随之快速下跌。所谓非商业头寸，本质上是投机性仓位，主要由对冲基金、商品指数基金和管理基金等机构持有。这类资金并不承担长期配置责任，而是利用情绪波动、预期错位与叙事扩散赚取短期价差。这一阶段，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开头提到的矛盾结构，做多美元资产，做空美元货币。资本大规模买入美股、美债和企业债，但在外汇市场上却持续加码美元空头。传统宏观变量、美联储降息预期、利差变化、贸易结构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强烈的对冲式定价。真正的变量在政治层面，特朗普行为的不确定性。看空特朗普、做空美元，成为一部分资金的逻辑路径。外汇市场将美元部分定价为美国国家治理可预测性的函数。当关税政策超预期冲击市场时，美股与美元同步下挫。随后，美股凭借企业盈利与 AI 产业资本开支的确定性迅速修复并创出新高，而美元却长期缺乏同样的修复弹性。原因在于，美股的价值锚可以落在盈利报表、现金流与科技资本开支上，而美元的信用锚则更抽象，它依赖制度稳定性、政策连贯性与国家信用的一致性。一旦政治不确定性被放大，美元的风险溢价便会上升。外汇市场因此呈现出一个极端特征，美元的特朗普含量过高。若市场预期特朗普能够强化美国制度优势，修复贸易结构，巩固地缘政治主导权，则美元应当走强。若市场判断特朗普的政策将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冲击国家信用，增加财政负担，侵蚀美联储独立性，并加剧国际冲突，则美元自然承压。2025年，资金更多压住后者。然而，客观数据并未支持去美元化正在发生的判断。美元在全球储备与支付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出现结构性坍塌，美债依旧保持全球底层资产地位。这意味着市场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政治冲击对美元体系的即时破坏力，美元阶段性被低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与美国金融体系完全无忧。当前全球金融结构已演变为高度杠杆化的信心经济，价格不仅反映现金流，更反映叙事。宏大叙事、群体情绪与国家竞争能够在短期内穿透市场，在长期内渗透资产定价。部分大型金融机构、投资者乃至政府机构对特朗普持负面判断，这种判断未必完全准确，但在市场中拥有权重。 信用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取决于主观共识。一种强大却令人不安的国家形象，可能被赋予更高的风险溢价。去美元化虽然没有发生，但我们也要客观承认，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它正在边际侵蚀美元预期。黄金的崛起正是这一叙事的金融化表达。2025年黄金上涨 64%， 2026年迄今上涨 24%。 央行购金与投机资金是主要驱动，但市场将逻辑演绎为黄金上涨等于美元信用削弱，并进一步强化做多黄金、做空美元的行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使黄金价格成为信用怀疑的放大器，美债亦出现结构性变化。尽管国际投资者仍保持大规模净买入，美债依然是全球流动性最深的资产，但增持动力减弱。国际私人投资者减少长期美债配置，转向美股与短期国库券。部分政府机构净卖出长期美债与机构债。这种调整更多反映风险管理与期限偏好变化，而非信用危机。然而，舆论层面长期存在巨额美债不可持续的担忧。一旦叙事蔓延，可能放大市场脆弱性，更深层风险来自市场之外。世界秩序正在向国家竞争与地缘冲突倾斜，中国、土耳其等国家持续增持黄金，以降低美元储备依赖，构建金融安全垫。美国与欧洲关系若出现结构性裂痕，或欧洲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协作，都可能对美元体系形成长期边际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主权货币信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非旨在削弱美元，而是试图修复贸易结构。美元信用稳定仍是美国维持全球金融优势的核心基础。第一大国不可能主动放弃世界货币地位，货币定价正在进入国家主义。最近，美以联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美元指数单日上涨 0.93%， 非美元货币全盘下跌。表面上是能源供应风险驱动，实质上是市场重新将国家力量纳入定价。军事能力、能源控制权与产业链重构能力构成主权货币的重要隐性支撑。若美国通过能源、芯片与金融深度重新巩固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与芯片美元的叠加将强化信用预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元重塑信用三板斧，美国支持以色列打赢中东战争，与沙特建立石油美元支付默契，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两国签署了这类协议，以及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成功抗击通胀。当前与这段历史似乎有些相似，当前环境并非完全相同，但逻辑具有相似性，信用必须通过力量与纪律共同支撑。上个月沃什被提名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后，黄金价格出现一轮快速下挫。市场给出的解释很直接，沃什被解读为更鹰派的人选，意味着更强的货币纪律、更紧的金融条件、更高的真实利率路径预期。而黄金这种零利息资产在高位最怕的就是利率与美元预期同时转向，于是黄金的下跌被包装成一次政策预期修正。高位的黄金遇上鹰派主席，利空自然落地。但真正值得警惕的点不在于黄金为什么跌，而在于市场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低估另一个更危险的变量。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国家本身就是黄金的天敌。黄金并不只是商品，不只是避险，更像是风险投射。当它暴涨，往往不是矿产供需，而是主权信用的裂痕。当它高位狂热，它往往不是通胀数据，而是市场对秩序的怀疑。也正因为如此，金价的暴跌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反而可能意味着国家机器开始重新夺回叙事主导权。更微妙的是，金价在下跌后又反弹，说明市场的投机冲动和叙事惯性并没有被一次回撤彻底打断，反而在寻找新的借口继续加码。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把美元与黄金这段相爱相杀的历史重新捋一遍，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本质上仍是同一套信用战争的变体。在金本位时代，黄金与主权货币并不对立，黄金是本，主权货币是表，两者合二为一，货币信用最终能回到金条与储备这个物理约束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二者脱钩，真正的大战才开始。脱钩意味着国家宣布货币的锚不再是黄金， 而是国家信用与财政税收能力。国家从此必须废除黄金的货币功能，至少要让它不能像货币一样被相信。因为一旦黄金重新被市场当作货币，主权货币的信用就会立刻被拉去对照，被迫接受考核，甚至被公开羞辱。信用货币时代的国家最怕的从来不是黄金涨一点，而是黄金被重新赋予判断货币真假的权利。70年代就是典型的对照实验，市场抛弃美元追逐黄金，黄金大涨，美元下坠，全球大通胀。这轮大通胀的本质是美元信用危机，美元不是简单贬值，而是被怀疑。大家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还能用制度与政策约束自己，怀疑美国是否还能把货币当成公共品而不是政治工具。1979年，在金价持续创新高时，保罗·沃尔克掌管美联储，用暴力加息和回收流动性抗击通胀。1983年通胀下降，黄金下跌，美元艰难获胜。实际上，这并不能看作一次普通的货币紧缩，而被视为一场信用夺回战。沃尔克用极端痛苦的代价告诉市场，美元的纪律还在，美联储仍愿意为了信用去得罪所有人。随后，1983年至2000年，美国进入大缓和时代，通胀较低，美股长牛，黄金进入长达十多年熊市。黄金熊市的背后，不是黄金真的变得没价值，而是美元信用变得更昂贵、更稀缺、更被相信。2000年泡沫破裂，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后，美联储连续降息，黄金走出熊市。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黄金持续上涨。2009年量化宽松带来流动性泛滥，黄金加速上涨。2012年逼近18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每一次大行情都不是单纯在交易通胀，而是在交易秩序成本。当危机频发，政策放水，金融杠杆扩张，市场就会用黄金对冲信用货币的副作用。2020年后，新冠疫情、欧美通胀、供应链危机、俄乌战争，国际地缘风险加剧，央行购金推高金价。到特朗普上台后，叙事被进一步点燃，贸易战、整顿西半球、活捉马杜罗与伊朗开战，改变国际秩序，这些动作叠加在一起，让市场找到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炒作公式，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美元化加人工智能。于是黄金的避险属性被无限放大，直到成为新秩序的筹码。这一阶段的核心已经脱离避险，而是投机狂热。大家买的不是黄金本身，而是美元将被惩罚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当金价突破5500美元每盎司后迅速崩盘，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投机叙事一旦把黄金推到一个过度金融化的高度，价格就会对任何政策信号、任何仓位挤压、任何情绪反转极端敏感。黄金随后在美以军队联合打击伊朗后再度上行，逼近前期高位，也说明黄金已经被重新绑定到战争秩序信用的叙事链条里。换句话说，黄金的波动越来越像一种彩票，压住的不是供需和价值，而是世界会不会更乱，国家会不会更不可信，美元会不会更政治化。这段历史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信用货币与黄金的对手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国家。任何国家都不希望黄金威胁其主权货币。特朗普也许不希望抢美元，但他绝不希望美元信用遭遇挑战，尤其不希望出现一种局面。新兴国家通过推高金价，把美元衰落的符号固定下来，让全世界每天在金价上看到对美元的嘲讽。黄金或许无法真正威胁美元的货币地位，但它对美元的信用与预期极其不利，因为它会把怀疑变成一种可交易的资产，把去美元化变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情绪机器。去年9月，黄金当月大涨 10%， 金价接近4000美元每盎司，推动全球黄金储备价值突破41000亿美元，超过同期全球外汇储备中的美债价值总额，即 3.78万亿美元。当黄金涨到5500美元每盎司，全球黄金总市值正好压过美债，总市值38万亿美元。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黄金真的比美债更重要，而在于它对储备结构的心理冲击。黄金在资产负债表上占比抬升，会逼迫央行与投资者重新思考底层资产的主导权。 当黄金在账面价值上对美债形成压迫时，舆论市场会立刻把它翻译成一句更危险的话，美债不再是唯一核心。而这一翻译本身就足以对美元构成挑战，因为信用货币最怕的不是某个资产涨了，而是市场开始讨论替代的可能，因此美元必然会反击。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美国将重建美元信心，石油美元加芯片美元支撑美元信用，推动美元指数重回100。这里的底层逻辑是，美元信用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力量与体系。只要美元仍能在能源、关键资源、尖端技术、金融深度四条链上锁住定价权，它就能把信用从市场手里夺回一部分。强美元天然是黄金的敌人，因为它会抬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会让美元崩溃的叙事失去抓手。将黄金放回信用与国家力量的框架之中观察，今年其面临的压力远不止单一利率或通胀变量，而是四条叙事主线的逆转。第一，上半年美伊冲突若快速收尾，将削弱黄金最具爆发力的定价因子地缘失序。黄金近年来的上涨并非纯粹源自实际利率，而是源自秩序风险溢价。当市场预期战争失控、能源通道受阻、地区冲突扩散时，黄金承担的是体系保险功能。一旦冲突快速收束，能源供应恢复确定性，风险溢价就会被压缩。对黄金而言，这属于结构性利空而非技术性调整。第二，沃什执掌美联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政策细节，市场将其解读为纪律与信用优先的代表人物。黄金的真正天敌并非高利率本身，而是对信用货币的重新信任。当市场相信美元信用被重新置于核心位置时，黄金的替代性逻辑便被削弱。黄金上涨依赖于货币被怀疑，而美元若重建纪律，黄金便失去主要叙事支点。第三，下半年若美国通过能源、关键矿产和产业链重构，强化石油美元体系，黄金将遭遇系统性冲击。黄金的金融价值来自对信用货币的对冲功能，而能源结算与资源定价权若再次高度集中于美元体系，则美元信用将获得实体支撑。能源与大宗商品的美元支付份额扩大，会直接压缩黄金的象征空间。第四，俄乌冲突若出现停战或阶段性冻结，也将削弱黄金预期。黄金在过去几年不断吸纳的是地缘政治的持续不确定性，一旦这一长期风险溢价下降，金价将面临估值回归。那么在美元回归之后，人民币的走势将如何呢？在现行汇率与跨境资本管理框架下，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形成天然拉锯。2025年按美元计值，中国经常账户顺差7349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7602亿美元，贸易顺差构成升值压力，而资本外流与对外资产配置形成贬值压力。这种双向驱动决定人民币难以形成单边趋势。在大国竞争环境中，人民币的政策目标并非追求单边升值或贬值，而是稳定信用。过度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与就业稳定，过度贬值则侵蚀资产信用与跨境信任。因此，人民币汇率依然被中国央行操盘，逆周期因子的变化可以印证这一点。2025年4月至11月逆周期因子为负，显示央行在市场动力不足时推动人民币升值。2025年11月至2026年2月逆周期因子为正，则显示央行在升值动力增强时抑制过快上涨，政策并非追求趋势，而是控制波动。结汇数据的变化同样具有解释力。自2025年5月起，结汇逆差转为顺差并逐步扩大，年底达到历史峰值。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分别达999.3亿美元和887.6亿美元，单月规模位列历史第一和第三位。这种规模并非季节性现象，也难以完全用资本市场情绪解释。真正的推动力来自技术投资周期。2026年 AI 革命继续驱动全球技术投资，美国科技巨头两年累计资本开支超过 1.1 万亿美元，全球设备与高端制造需求随之扩大。中国技术企业在确认需求扩张后，集中制定产能计划，并通过集中结汇补充资本， 这种行为属于产业链扩张逻辑，而非短期汇率套利。央行近期将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 下调至零，目的在于降低企业受惠成本，缓和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政策信号明确，人民币可以略微走强，但也仅此而已。若美元信用重建，人民币将面临边际贬值压力，回归至 7.0 附近区间更为合理。去年国内物价低迷，海外通胀偏高，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降至低位，出口增长成为升值动力之一。今年原油、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基础服务价格回升，加之 CPI 统计口径修订，通胀率预计小幅上行， PPI 降幅收窄。在这一背景下，央行允许人民币小幅贬值以平衡出口与信用，是政策理性选择。在国家竞争时代，黄金交易的是怀疑，美元交易的是力量，人民币交易的则是稳定。这也是中国政治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